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的无尽恩典，蔡伯恩牧师为我们带来一幅路线图，看看过去走过的路，也一起迈向将来。
经历过艰难日子的听众朋友会问，神知道过去我流的眼泪吗？他知道我痛苦的感受吗？一点一滴都知道吗？神是否关心我，与我亲密同行呢？
谢谢听众朋友按时收听无尽恩典。我们的圣经导师蔡伯恩牧师是美国伊利诺州长老恩典教会的资深牧师。今天他会继续带我们查考但以理书。请您翻开但以理书的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揭示最详细、最具戏剧性的预言之一。我们从但以理书看到但以理经历了朝代的更替以及国与国之间的冲突。蔡牧师希望我们记住，无论在世界舞台发生什么事，神仍然掌权，他仍然介入我们的人生。好的，现在请听众朋友一起翻开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十一章。
好的，但以理书第十一章，坦白说篇幅很长，内容也不容易明白，可以说相当的复杂。它记载很久以前关于国王和王后、战争跟战车的典故，还谈到了未来。我们从路线图回顾过去，又踏上通往未来的桥梁。不论过去、未来，神都向我们保证他带领、他看顾，这实在叫我们衷心的感谢。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一到四节，在第十章出现的白衣人继续对但以理说，当米利亚王大流士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势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好，另外神也在接着的经文向但以理启示未来几个世纪的历史。我们先来看第四十节，将来会发生什么大事呢？这里说，到末了，南方王要与他交战，北方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他，也必进入列国，如洪水泛滥，又必进入那柔美之地，有许多国就被倾覆。但以东人、摩押人和一大半亚门人必脱离他的手。战事不断。到了第四十五节经文这样描述，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各位朋友，你有没有留意但以理书十、十一、十二章全都是预言未来的事情？十二章开头说，那时保佑你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站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 直到此时没有这样的。你本国的民中，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醒，其中有得永生的，有受羞辱永远被憎恶的。好，现在我们一起来低头向神祷告。天父啊，这些经文实在是难以明白，但是你仍然借着经文向我们显示过去，指点将来。我们感谢你，你是掌管过去和未来的神，求你帮助我们做一个知道过去也懂得为将来而活的人。奉救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有一位朋友几年前去太平洋西北面的哥伦比亚河岸露营，他晚上才到达营地，天已经黑了，所以呢就赶快的撑起帐篷，把所有钉子牢牢的插在地上。这可不是个省力的功夫，但是没有想到可怕的事情在后头。天突然刮起飓风，掀起了帐篷，把钉子给拔了出来。好，风来了，雨也来了，还打雷闪电，轰隆隆的这个雷声不停，夹着狂风大雨持续了整个晚上。我这位朋友他躲在重新撑起的帐篷里，他真的不知道哇，是不是世界末日了。帐篷其实很单薄，他躲在帐篷里猜想会不会是发生地震呢。他想象如果树木倒下来，泥沙涌下来，或是龙卷风刮起来，会什么事情造成这样天翻地覆的情况呢？他肉眼所看到的是平安。暴风雨吹倒了树林，他只看到直径六英尺的巨大原木在大风的驱动下在河流中互相的撞击，并不是雷声。哦，原来这个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是这个巨木在河中互相撞击所发出的可怕的声音，真的非常可怕。但是我的朋友却有了平安，不仅是因为他看到巨大的响声来源，他更明白了原来巨大的原木被限制在河岸内，不会伤害他。但以理在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是多个国家的崩溃，按照神的日期一个接着灭亡了。国破家亡的大灾害自然使人惊慌害怕，但是神重申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就像巨大的原木被限制在河岸内，他受到河岸的限制，没有一件灾害的发生是在神的计划以外。神透过但以理特别的告诉我们，向但以理解释异象的那位白衣人他到底是谁。首先平安降临，只要我们知道神明白一切，他的双眼看着历史中过去现在还有将来发生的事，他绝对不会漠不关心的说这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我不知道，而是从很久的过去以前他已经看到了几个世纪后发生的情景。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记载的事是但以理未来发生的事，我们甚至可以从世俗人类的历史看到相关的记载。第二节说，在波斯王古列之后有更大的国王兴起，他会开始威胁希腊，并最终号召大众攻击希腊。我们知道这是指亚达薛西王，他是最后的君王，让以色列人民从囚禁之地归回应许之地。第三、第四节指出，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一分为四。我们后来知道，这个勇士指的是亚历山大大帝。他在30岁以前征服了已知的文明世界，然后他死了，之后他的四个将军分裂了帝国。我们再看第五、第六节，其中一个将军是南方的王，他十分强盛，他将帅中有一个人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一个接班人甚至会在北方的王国中脱颖而出，这位就是后来的安提阿克·伊比凡尼，将残酷的叙利亚刑罚实行在以色列人身上。我们看见王朝兴衰，君王交替，国家被另外一个取代，这对神的子民来说是可怕的，但这并不会超出神的旨意，更不会超出他的掌管。如果你看第二节，回头去看第二节，你会发现一个关键字在这章经文里面重复的出现。第二节说， 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而这节的最后一句是，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被激动大众攻击希腊国。看见了吗？一个人起来变得强大，然后第四节告诉我们他的下场，就是他的国必破裂。经文一遍又一遍地说，历代王国必兴起，成为强盛，然后破裂，兴起，强盛，破裂，直到最后王国的兴起，这个王国不会破裂，直到永恒，那就是神的国，永无穷尽的国度。神向我们启示他借着他的子民最后成就的计划。我记得格化乐队曾经唱过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君王和王国将全部过去，但这个名字永远长存，这个名字是永恒的王，他存到永恒。听众朋友，这不就是但以理所看到的意象吗？但以理也帮助我们看见神掌管大局。不过神虽然对国家大事、历史大事感到兴趣，但是他在乎我吗？在艰难的日子，神知道我流过的眼泪和受过的痛苦吗？一点一滴都知道吗？神是否关心我，与我亲密同行呢？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为我们提供了答案。他不但告诉我们历史的大局，更告诉我们个人的私密的细节。很难相信我们会从圣经看到这一类的描述。有一位解经家说，没有其他文字比经文的预测更详细和具体的了。好，我们现在一起来看看这些个人的私密的细节。第八节预言南方王国的统治者，我们现在知道是指埃及。在托勒密法老掌权的特定年代，统治者会去北方的王国，那就是叙利亚，并且把金属的假神偶像带回埃及。我们也从世俗的历史中知道，所指的是托勒密三世，他将入侵叙利亚，并且取回300年前被叙利亚人偷走的埃及神像，当然也把叙利亚国库里面的金银财宝全数掠夺。但以理在事件发生的前几个世纪就把这些细节一一具体的记下来，还有更详细的细节。第十七节预言北方国王为了求取和平，试图把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南方的国王，这是指叙利亚的塞路伊统治者，他把女儿嫁给了埃及法老，他企图控制法老，而当时法老只是一个小男孩，因此就更容易受控制。这是一个很完美的计划是吗？不过却有漏洞。叙利亚女儿被命名为克利奥佩特拉，但不是你从电影看到的那个肚脐里面镶的钻石，看起来很像电影明星伊丽莎白泰勒的那一位。如果你看过这部古老的电影，我相信你一定是有点年纪了。这是另一位克利奥佩特拉。出问题的地方在于，他竟然真心爱上了埃及的小王子，从此事事以埃及为重，而忘了他最初嫁过来的目的。正如但以理在第十七节所说的，北方国王这计却不得成就。而第二十一节预言更多的细节，北国必有一个卑鄙的人兴起接续为王，他借着奉承和强权来控制王国。这个可悲的人，他将亵渎圣殿，破坏燔祭，树立可憎恶的偶像。在第七、第八章早就已经描述他邪恶的行为，从这一章我们更看清楚他的可憎面目。安提阿克·伊比凡尼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他是叙利亚的统治者，他想要接管文明世界，主要的目标之一就是控制埃及，于是他下到以色列入侵埃及，在那里遇上了罗马帝国的将军。而在世俗的历史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细节，罗马将军站在安提阿克·伊比凡尼旁边，在他的周围沙地上画了一个圆圈，说如果你离开圆圈前往埃及，那你就是我们罗马帝国的敌人，但是如果你离开圆圈返回你北方的家乡，那么你就不是我们的敌人。 安提阿克他怎么做呢？他看见罗马帝国军力强大，最后只好低下头，愤愤不平地折返以色列。他称自己是神，如果以色列的母亲敢让自己的孩子行割礼，就是表明自己的孩子是属耶和华的，那安提阿克就会把那个母亲捉去做奴隶，然后呢还会把这个孩子吊死。他又把假神宙斯放在神的圣殿里，在最高的神的祭坛上，他竟然放上了被以色列人憎恶的猪来作为祭物。这是以色列将要面对的最可怕的统治者。神对他的子民说，抬起头来吧，他快要来了。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蔡牧师带领我们查考《但以理书》。透过这卷书，神让我们洞悉未来，更提醒我们，生活是马拉松赛事，而不是最后一刻的冲刺。记得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的作者他说道，我们坚持不懈地向着摆在我们面前的标杆直跑。如果您希望对今天的内容有更深入的了解，为面对未来做好准备，欢迎您可以上我们良友电台的网站下载相关的资讯。牧师，刚才您提到了但以理书的预言相当的详细，几乎很多的细节都包括在内，是神精心记载关于他的心意，他的故事。那么我们个人的故事呢，是否神也会详尽的计划和安排呢？
记得刚才我说的话吗？抬起头来吧，他快要来了。神知道未来有谁会来，会发生什么事。神不只知道未来，更对我有良善美好的旨意，知道我的心思意念和前面的路。有人问，圣经有没有真正的指出神知道开始，也知道也看到结局呢？听众朋友，时间对神来说是一张展开的地图，神知道所有事物的开始，他也看到万物的结局。好，这是指全球性的大事，还是包括你和我呢？神也会如此关心，当然他关心我们。最好的例子就是借着耶稣，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同在，这是多么的亲密啊！神不单处理国家的问题、军事政治的问题，更处理我们人生的大小问题。他差遣耶稣来到人间，与我们同在。而当耶稣复活升天以后，他又派圣灵来居住在我们心中，神没有一刻离开我们。所以说，神从一开始就定义亲近我们，他的儿子来到世间，更拉近了神与人之间的距离。你还记得耶稣在登山宝训的教导吗？他说，看看空中的飞鸟，他们不会播种或收集到谷仓，但是你们的天父照顾他们。接着耶稣说，那何况你们呢？你们比雀鸟贵重的多了。听众朋友，如果天父看过空中的飞鸟，他必然也看过你。耶稣又在马太福音第十章说，两个麻雀不是卖一分银子吗？若不是你们的父不许，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所以，你跟我的问题都是小问题，神绝对可以处理。
太好了。
是，神绝对可以处理，对他来说不是难事。耶稣说，所以不要惧怕，你们比许多麻雀还贵重。神知道麻雀什么时候会掉在地上，也知道我们的头发的数量。他对你说，我知道你生命中的大小事情，你比麻雀贵重多了。他不但知道我们的未来，更预备我们面对未来，预备我们过正直美善的人生。我很喜欢诗人在诗篇139篇的描述，耶和华啊，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你在我前后环绕我，按手在我身上。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居住，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经文里面提到了时间与空间，是吗？神对我们说，今天明天我与你同在，无论你在哪里，我也在哪里。你若升到天上，我在哪里；你若在阴间下榻，我也在哪里。诗人又在139篇说，你所定的日子，我尚未度一日，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朋友，我们何须忧虑呢？我们何须紧张担心呢？我们可以向神祷告说，神啊，我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也不知道我的家人会遇到什么困难。神回答说，我知道就可以了，因为我爱你，关心你，珍惜你。别忘记，我掌管一切，你好好的休息吧，不要再为明天忧虑了，因为有我在。
谢谢牧师给我们的提醒和鼓励。当我们晓得神知道一切，就有平安，而且他有能力应付，不会被明天发生的意外吓倒。有人头脑上明白神无所不知，但是不肯定神会不会伸手帮助。难道我们认识的神是那么的被动，那么漠不关心的吗？
听众朋友，请看看十字架吧。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神对我们的爱、救赎和牺牲。你问神爱我吗？请仰望十字架，你就找到答案。我很喜欢关于那个受伤的矿工的故事。他受伤了，没有办法工作，躺在床上好几年了，看着朋友们养家活口，每天要上班下班，从他的窗前走过。后来他年纪大了，一个年轻人来到他面前说，先生，我听说你相信神，是吗？那你怎么能相信神让这一切不幸的事情发生在你的身上呢？这位老矿工从床上坐了起来，他看着年轻人对他说，有时候魔鬼也会坐在你坐的椅子上，指着从我窗前走过的人说，看啊，他们多么健康，多么幸福，可以工作赚钱，又有漂亮的房子，而你什么都没有。难道耶稣真的爱你吗？我看见从我窗前走过的抱着孩子的人，魔鬼又问了，难道耶稣真的爱你吗？坐在床边的年轻人就直接问了，那先生，你是怎么回答魔鬼的呢？老矿工回答说，我握着撒旦的手，带他到加略山上。我指着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指着钉在他手和脚上的钉子，对撒旦说，难道耶稣还不够爱我吗？听众朋友，十字架是神对我们的爱最好的证明，这份爱是不容否认的。
这真是一个令人鼓舞的信息。牧师，谢谢你和我们的分享。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坐下 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一路，我贪恨我，你都心疼。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我说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天空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我可以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可以往哪里去逃，可躲避你的面？我若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引导我。
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你在我前后环绕着我，安守在我身上。这样的奇妙，是我不能测透。你的至高，你的尊贵，是我永远不能所及。
分享真是引人入胜。如果听众朋友您想重温我们的内容，欢迎您可以上良友电台的网站，您查考无尽恩典的节目，可以下载我们的节目重复收听。我是芳华，欢迎您下次同一时间收听无尽恩典节目。蔡伯恩牧师会继续与我们查考但以理书第十一章，一起看见未来。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